跟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关系是啊，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有了这关系就不管他，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我们跟啊日常的生活，通过我们的啊信这个信仰能够更多的能够结合起来。所以信仰不单单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种好像一个迷信一样，信仰是要跟生活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你的信仰要一定要圣经讲要有根有基。什么叫有根有基？你的信仰一定，你不只是要知道这位神，你要在你生活里头还活着这个信仰。所以你对这个神的认识不只是你理性上的认识啊，读圣经你理性上知道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更是要在生活上能够经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只是书本上描述的神，乃是你生命里面亲自经历亲自遇见的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说这是信仰跟你生活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你不可以把它分开。如果你的信仰没有生活，你的信仰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当你有一天遇到暴风雨的时候，遇到人生难处的时候，那么你的信仰不能帮助你。同样你的生活里头不能没有信仰，当你生活没有信仰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没有头的苍蝇，你整天你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在哪里。所以信仰跟生活是紧紧相连的。那兄弟，我从去年年底开始就讲了，一个人信主以后第一件事情他要明白的是要重生，他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啊？这是一个第一重要紧的事情。那么明白重生的意义之后呢，那么我们开始有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生活。第一，然后我们讲了祷告，如何来祷告，然后我们讲了个人灵修的重要性，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去亲近神，认识这位神。那么后来我们也讲了基督徒应该怎么来参加主日崇拜，来听道，然后我们也讲了教会的生活，也讲了基督徒的金钱奉献，那么也讲了基督徒的侍奉，这是上一次讲的基督侍奉。那么今天呢，兄弟，我跟大家讲的是信仰与生活的第八讲，是讲十字架的道路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啊。我记得兄弟，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那是90年刚到美国啊，那我就来了美国，就是很奇怪，就是朋友带我们出去玩呢，走一走呢，就发现了那个路边上啊，经常偶尔不是经常，就是偶尔会看见呢，有一人呢、啊，就是那个只穿了一条裤衩，他那个上身也是光的，他扛了一个木头的十字架，在那个马路啊 ，highway 边上啊，在走啊。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候不认识神，也不明白基督信仰，觉得这些人有点 crazy， 是不是有点疯了一样，好像很愚昧一样的。那我总是把这些人看得像一个好像是一个苦行僧一样的，想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受苦来做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是不认识十字架，也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那因为很多时候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聪明的人看来，在那有智慧的人看来是个愚昧的道理，但是在这个得救的人，在蒙召的人身上是神的大能。所以说一个人他不是没有跟神建立关系，他不是基督徒，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对十字架道理他是不明白的啊。我大概十五年前呢，我讲过这样的，也分享过同样的题目，十字架的道路。我记得那个时候讲的时候啊，下面弟兄姊妹听了就反应很强烈，不是说我讲的很好反应强烈，是很多人讲完了就马上来找我，他说丁弟兄啊，我信耶稣不是要来跟那个耶稣受苦的，那我干嘛要来信耶稣那我干嘛要来信耶稣我现在想起一个因为走十字架道路是一个很认真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在讲一个小孩子啊，这个五年级的小孩子，那在学校啊，那个这个学校里面不用功读书啊，不用功读书呢，就是一个公立学校，他也啊，这个家长怎么管怎么教育也不行。后来呢，他的父母就想了个办法，就把他呢转学，转到一个教会学校，一个天主教办的学校。这个转学才一个学期啊，这个然后呢，学期结束呢，小孩拿了一封信给父母啊，父母打开一看呢，里面是这个他的小孩的这个成绩单，一看呢，这五门功课啊 ，straight A， 全都是 A， 啊，这父母开心了，很高兴，就问他儿子，他说儿子啊，他说你这个是不是你们这个学校这个那个老师教的很好？儿子摇摇头，不是。 那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这个修女关心你们照顾你们照顾得很好？也不是，而是也摇头。然后呢问是不是说这学校里的你的同学都很努力，你也跟他们一起努力？这个儿子这个小孩子也摇摇头。那么这个父母就觉得奇怪，是不是你们教材很好？他都不是。那什么原因？哎，这个小孩子就说了，他说我到这个学校一进这个校门呢，就看见有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他们把一个人钉在这个一个样钉到十字架上，我才发现这个学校是玩真的，我不能玩了。所以说十字架的道路是玩真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 topic， 而不是今天我一讲五十分钟能把它讲完呢。那以后我们有机会会继续来分享，只是给大家开一个头。那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兄弟我跟那个教会的兄弟我跟那个一位主内的老弟兄呢，是我们教会老弟兄交通，那就讲到教会经营教会的这个现在这个教会的难处。那么当然经营教会遇到很多难处，里面有内忧外患呢，那外面有这个异端呐，各种的攻击，各种的危险，那么教会里头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教会外面面临的问题的话，我们有很多，有面临许多的危险，但是兄弟我看来呢，有三个危险最重最大。一个是什么呢？成功神学对今天教会的影响很大，是对教会的危害也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宗教合一。哦，这个照片上面的这些都是成功神学的一些有名的人呢，宣扬成功神学的。第二种呢是什么呢？是宗教合一。今天是天主教啊、佛教啊、包括基督教里的一些人，他们很热衷于推动这个所谓的宗教合一。我记得看过一本佛教的他们介绍佛经的书，他们也承认耶稣基督。你知道他们把耶稣基督看成什么？看成佛主面前的一个金刚。啊，兄弟，我也去过这个中东，我在卡塔尔那个地方待过几个月。那个时候，曾经跟他们的这个就是卡塔尔那么信伊斯兰教的人，跟他们有交通。他们告诉我，他说他们伊斯兰教也有里面也有耶稣，他们认为耶稣也是一个大先知，但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比他耶稣更大，是最大的一个先知。所以说今天我有好多照片，因为我没有放上来，你觉得很奇怪，今天很多人热衷于宗教合一，他们的理由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那每个宗教都是在想要认识这个神，只是认识的不全面呢，那么大家都可以在一起，都是同一个神，其实不一样的。我们认识的这个神跟佛教人信的佛主，跟这个伊斯兰教信的这个位真阿拉不是同一位神，绝对不是同一位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谨慎的。那么教会面临的第三个危险，就是在真理上妥协。今天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今天美国这个社会同性恋会合法，为什么今天美国这个大麻会合法，就是因为基督徒他不敢站起来反对，不敢站起来反对。甚至我记得当这个美国同性恋合法化法律通过以后，很多美国教会悄悄地在修改他们的 bylaw， 干什么？他把那个婚姻那个规定那个拿掉，怕人家告他，怕人家找他麻烦。感谢神了，我们教会是逆流而上，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教会修改章程加了一条关于婚姻的事情。在美国这几十年来慢慢的真是偏离神的道，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基督徒在真理上妥协，在罪恶上包容，这是教会的光景。那么对我来讲，我觉得对于教会伤害最大，因为大家多少知道宗教合一，真正对圣经真理也比较清楚的知道宗教合一不对，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真理上妥协也不对，但是对成功神学，今天基督徒的抵抗力最差。那么什么叫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它有个名字叫 prosperity theology， 或者是 prosperity gospel， 就是可以翻译成丰盛神学，或者是丰盛福音，或者成功福音。那么这个 成功神学他的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他把一个人他追求这个世界上所失的这些金钱名利这些东西把它合法化合理化，用圣经来让它合理化，这就是成功神学他的就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认为上帝神期望这个信徒通过信仰来追求财富，追求健康，追求名利，追求地位，而且这些健康这些成功呢这些财富这些成功呢是上帝的同在的见证。换句话说，你一个传道人，你穿那破破烂的衣服开着一个破车的话，那就是没有见证。那么成功神学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倡导者叫 Robert Turton， 这个人他就讲，这是他的原话哦，他是他相信上帝的旨意是要所有人兴旺，因为我在上帝的话语里看到这一点，我不定睛在人身上，而是定睛在赐我能力得到财富的上帝身上。你知道吗？在他的话里头，从他这个人的观点里头，你看见他的上帝信仰只不过是他什么追求财富，追求这种这些属世的这些东西的一个中介，一个媒介，一个工具而已。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 ，historically 的话来讲的话，成功神学是在第三波灵恩运动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一个东西。那么最成功神学，它是倡导这个人本主义，是把人做第一位，把信仰只是作为一个工具来让你可以发财。所以说，它的根源是根源于人，一个人贪爱这个世界。他们成功神学往往会歪曲圣经，把圣经的一些句子一些话单独的抽出来来为他的这个成功神学来辩护。那我知道我们知道在这个2006年9月10号这个时代杂志呢，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署名文章呢，这个署名文章他的文章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catch eye 那个，他说 Does God want you to be rich？ 上帝是不是要你富裕发财？那么这个文章里头呢，他立了一个调查，一个 survey， 是时代杂志做的 survey。 这时代杂志 survey 里面他讲了一个东西，他讲什么？他说 17% 的基督徒认同成功神学， 61% 的受访者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人发财富裕，然后呢 31% 的人认为呢，如果你都奉献呢，上帝就会在金钱上都赐福给你。尤其是因为这个贫富差距，我们在世界各个地方贫富差距不一样，非洲南美洲好多地方很贫穷，所以在这个对这个相对贫困的这非洲南美洲亚洲地区这些地方的话，这个成功神学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大家贫穷嘛，都想要发财，都想要富裕。那么成功神学里面有一些很有名的代表人物，有前面两位 Kenneth Hagin 跟那个 Kenneth Copeland， 这两个是成功神学的始祖，他们开始推动这个东西。那么这个 Kenneth Copeland 是一个很有名的电视的这个电视那个就是那个传就是 evangelists 这种人。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 Benny Hinn 是不是，然后 Robert Schuller 这个人呢是那个加州水晶大教堂的这个牧师，那后来这个教堂卖掉了，这个牧师他有很多问题Benny Hinn 也是出了很多问题，很有争议。那么还有一个 Joe Austin， 这个人现在还是牧师，是在这个休斯顿有个很大的教会，他号称他们教会好多万人好多教会。那么华人教会大家知道比较清楚的一个是赵荣基，他是一个韩国牧师，他的教会号称有40万的会众，他每一个礼拜每天都有聚会，然后呢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很多基督徒都知道他的一本书名字叫《第四度空间》。那么这个赵荣基他自己在电视人家采访他，他自己就宣称，他说你讲的没错，我就是传成功神学他就是传承公司学，他公开。那么还有一个大家也知道的叫康熙，这是新加坡的丰收教会，他城市丰收教会这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头，因为他贪污有好多事情给人家起诉，然后告的就在监狱里头这是一些成功神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你要发现 凡是走成功神学的教会都很兴旺，人很多。为什么人很多？因为大家都想发财，谁不想发财？谁不想有钱？谁恨钱？没有的啊，这是人的一个追求，这个心态，大家都希望发财，希望富裕。那个 Benny Hinn 他到啊，他曾经今年2019年7月2号3号有在台北的小巨蛋那个地方，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一个特会，有大概有十几万、几十万人呢、去参加他的特会。尽管他已经很有争议了，但是很多人还是很乐意去听他的宣传的这种所谓的成功神学。他的好影响力了，他的这个啊，他这个吸引力超过今天在台湾最有名的韩国瑜，是不是？韩国瑜人气很旺 ，Benny Hinn 的人气比他还要旺，因为他吸引人，因为他所利用的就是人的一个想要发财的心，一个贪婪的心。那么成功神学对教会带来的危害是什么？第一个是成功神学它鼓励人，鼓励信徒去追求俗世的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它就要让人去追求这些财富、名利、地位啊，这些什么婚姻、漂亮的太太，要开大车。打个比方说，你开着车子，你要开大车、大房子，追求这些生活享受的东西，他这个成功神学的一个中心点追求的就是财富，钱是中心。他为信徒、为基督徒提供了所谓的灵性上的安乐死，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今天是信徒追求的中心不是钱，不是今生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乃是属天的东西，是永生。那么成功神学呢，一般这样的教会他很少指责会中的罪，很少讲罪，但是呢，他又偷梁换柱了，讲了他宣称呢，这个贫穷跟失败是罪。一个人如果贫穷，一个基督徒如果贫穷，如果是失败或者失败的人生失败的话，这是罪，这是羞辱神的名。他用一种廉价的成功的福音代替这个重价的救赎恩典。所以说这些教会他很少有讲要悔改的事情，不要的，他不讲罪，没有悔改的事情，只是宣讲你要什么，你要去要成功，是不是要向神祷告，要向神求。所以他是以人为本，他鼓励信徒是为自己活啊，信仰只是不过是你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说是他成功神学所宣扬的东西与十字架的道路是背道相驰，他会使人沉沦。大家记得几年前最有名的是，大家知道有流行一本书叫什么雅比斯的祷告，知道不知道？很多人都看了，结果这样圣经一个不见名的人，很少一个小人物，很少没地方出现，就一个地方出现，就那么短短的几句经文，有人把它写成一本书，来一句一句的为这些书上每一句这个雅比斯的祷告里面找圣经的依据来证明，这个成功神学是圣经的真理。所以说成功神学是十字架的仇敌，是跟我们真正的信仰是矛盾的，是冲突的。所以在腓立比书3:18-19，他就讲，他说使徒保罗跟腓立比教会讲，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讲的成功神学，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他们的神。那今天教会有很多的内忧，今天很多基督徒与神的关系是疏远的，很多人只满足于只有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啊，礼拜天来参加敬拜就够了，礼拜天基督徒。那平时呢，他只是怎么在社会上忙碌啊，这社会上跟这些不信神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人家要追求要有大房子，他也追求有大房子；人家要追求开好车子，他也要追求开好车子。一样的，所谓叫做追求这个五指登科什么的，车子、房子、金子什么，还有猫子，还有儿子，什么都要。属世的人追不认识神的追求的东西，基督徒一样追求，甚至追求的更厉害。 那么所以说他们有一句话，有一句俗话讲的，就所谓叫做信主一年呢神在身边，信主十年神在天边。刚信主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等到你信了十年以后你跟神的关系是很疏远的。啊，今天不是很多基督徒经常即使礼拜天来听到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要什么，要 close。 很多人，但是呢很多人是置而不为， relationship conscious but not relationship wise， 不肯花时间也不肯花精力去建立与神的亲密的关系。他不去灵，没有灵修，正常的灵修生活，没有正常的祷告生活啊，没有去啊，去在生活里面去实践这个信仰，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很疏远的。那什么时候他跟神的关系亲密起来呢？是当他人生遇到难处的时候，比如说他工作丢了，或者是什么，他得病了，或者他婚姻出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来到教会，来跟神祷告，神啊你要帮助我，神啊你要怎么样。这是这些人的光景。所以说今天不少基督徒的灵命不成熟，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正常的灵修生活，也不肯委身教会参与侍奉。啊，对圣经真理呢还一知半解。啊，信仰不堪一击。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就会埋怨这个神。神啊，为什么这件事落到我身上，为什么对我不公平？他会向神抱怨，他不认识这位神。所以这些人的生活与不信的人没有任何区别。那教会还有一种内忧是教会的讲台，也不少教会的讲台啊，他往往要迎合这会众的胃口，希望讲大家爱听的东西。讲笑话呀，讲神的爱呀，哎，讲神的爱大家都很高兴听，神爱我这个罪人呢，我做什么坏事他都爱我，这是他们最宣扬的一个论点。你不管怎么坏，甚至成功神学宣讲神已经把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已经赦免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放心犯罪没关系，神已经赦免了。所以说很多教会讲台他迎合会众的胃口，他不敢指责人的罪，讲台不讲罪，只讲神的爱，很少讲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是爱没有错，但是神也是公义。你讲神的公义不能忘记讲神的爱，你讲神的爱不能忘记讲神的公义，因为神是一位又慈爱又公义的神，你不能把它分开来讲。还有神的审判，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面前，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将来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受审判。那么尽管一些教会啊，好，他没有就是主张这种成功神学，但是很多时候呢他往往用一种廉价的福音来引人来信主。啊，比如说人家生病了，你来啊，祷告祷告，我们这个神医治的神哦，你来祷告祷告，然后你啊，你事业不成功了，来到教会来祷告祷告，你信这个神事业就会成功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多人讲了一句话叫做信耶稣一路发，是信耶稣一路发，很多人就这样的见证呢。我信了耶稣以后怎么发财怎么好，信耶稣以后都好啊，很吸引人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今天说老实话，今天我们都不要来传福音。如果这个信了耶稣就一路发的话，大家都来信耶稣，不需要我们就传福音，谁不想发财？这是用这种廉价的福音来引人归主。如果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往往是一个医治啊，所有的病都医治的话，那么今天好多传道人也有得癌症死的，是不是？今天好多基督徒也会在受苦，所以这是一种廉价的福音。那么也有一些教会为了因为合一的缘故，所谓教会合一的为幌子，在真理上妥协，不敢去当那个违背真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敢去跟他抗争。那个在罪恶上呢，然后包容，教会里好多罪的东西，纷争啊、嫉妒啊，各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包容这些罪，那么在恩典中堕落。为什么在安静中很多人传道人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教会聚会的人数要多啊，奉献要多啊，教会的房子要漂亮要大呀，施工要很多很多啊，这样这个传道人才有什么才尬才好，这个才很好，这个传道人人家看见他都尊敬他夸他。这是今天很多教会在安静中坠落，这是要小心的。那么耶稣基督怎么说？在今天在大陆在很多地方 很多基督徒他们讲基督是生命，十字架是道路，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是没有就没有生命，如果没有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那边去。所以耶稣基督讲，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24他也讲，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救我而论，世界已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一个真正的福音的道理真理，他不能离开十字架，离开了十字架，把这个十字架挪掉以后，这已经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了，是一个没有所谓今天讲的没有基督的这个 gospel， 没有基督的福音。今天啊，我们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对象是罪人，不是想要发财的人，只有一个罪人才需要来信这位耶稣。那么今天早晨兄弟我要跟大家要思想的两个问题啊，因为时间有限了，希望啊能够明白。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思想基督徒为什么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主你的儿女要来听你的话语，要来认识你，要来明白主你的真理。这是求主你早晨你打开我们的心房，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这是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头。也愿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厚厚的划清界限，不让撒旦魔鬼来搅扰我们。愿主你的讲台主啊，真是只讲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主啊，真是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如雨露从天而降，不突然返回，来求炙然人的心田。愿主你帮助每一位主啊，真是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照就，得到帮助，好让我们主啊，真是能够奔跑属天的路，让我们的信仰主啊，真正的扎根在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磐石上头。主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带领，让我们真是每一位主啊，真是借着今天这个信心，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你所教导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下面要读一段圣经。只有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生命，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那我想这段经文很多基督徒都已经读过很多遍。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耶稣基督为什么对他的门徒讲这一句话，这个经文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路加福音9:11-20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讲了耶稣基督啊跟他的门徒他们暗暗的来到一个伯赛大这个地方。伯赛这个地方呢，然后呢，但是群众发现了很多人来寻找他，来跟随他。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呢对群众讲道，那么所有生病的人呢，耶稣也医治他们，医治这些病人。然后呢，在他讲完道、做完这些事情以后呢，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在路加福音9:12-17，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故事，大家都很知道，是不是？那么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呢，耶稣基督有。在路加福音9:18-21呢，耶稣基督就问他的门徒，问他的门徒是什么呢？他说众人说我是谁，他想问 门徒是怎么看耶稣他自己。我们知道门徒亲眼看过耶稣基督讲道传福音天国的福音，也亲眼看过耶稣基督医治病人，看见大麻风得医治，瘸子能行走，哑巴开口，死人复活，他们都看过，看过耶稣基督使水变酒，这些神迹都看过。然后呢，他们也刚刚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那么现在呢，门徒就问，耶稣基督就问他的门徒，他说：“众人说我是谁？”所以门徒就回答了，说：“这个有人说你是世袭的约翰，因为世袭约翰那个时候已经被杀了，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也有人说他是以利亚，也有个人说他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复活了。” 那么他有各种各样的讲法 ，OK。那么耶稣就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回答，他说：“是。”彼得回答说什么？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彼得讲出去这句话的时候，其他圣经没有特别讲 ，OK。这个话，彼得能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这个不是他自己能讲出来的，是在天上的父指示他能讲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现在他们眼里的这位神，这位耶稣，不只是他们的父子，不只是那个行神迹奇事的这个主，乃是一位什么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彼得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么在这个耶稣基督认识这个以后啊，这个我记得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2-23节呢，还曾经讲了这个事以后啊，马太福音里面有讲，是不是耶稣基督给彼得权柄 ，OK， 在地上释放呢，他天上也要释放；在地上捆绑呢，天上也要捆绑，给他很大的权柄。所以说，这个时候门徒的心是非常激动的，他们的心高兴喜乐，心飞在天上，他们遇见了一位什么基督，是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主。他们这个神行医治，行神迹奇事，行五饼两鱼喂饱几千人，他们跟随这样的神实在是一位天大的福气，非常高兴，他们觉得很荣幸的跟认识这样一位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啊跟他们讲了一句话，这在路加福音9:22。那么路加福音9:22，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耶稣就跟门徒说什么呢？他说人只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情怎么样，我想那个时候门徒的心情呢，啪从天上什么掉到地上来了。哎，这怎么回事？你跟着这位神本来是个神的儿子，是行神的骑士，行医治，我那个这很多事情的，这个现在耶稣基督讲他要什么受许多的苦，要被什么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而且被杀，三天后复活。门徒的心呢，这个时候从天呢一直一下子落到地上来。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彼得的反应，彼得马上一把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你怎么能这样？你是基督，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盼望，你怎么能这样呢？他说这事并不临到你的身上。结果耶稣基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说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呼召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下面我们来回想思想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在路加福音第9:23，耶稣基督又对众人，其实这样的众人是跟随他的门徒，这些人他们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愿意来跟从他，也知道他是一位是基督，对耶稣基督有很清楚的认识的人，是跟从耶稣的人。所以说耶稣基督对他的众人或者门徒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说这些众人当时候是只跟随耶稣的门徒，今天是指我们这些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地方耶稣讲这个呼召的讲，他说若有人，他没有说你们一定要，耶稣基督给人一个选择，让你自由的做出这样抉择，让你反复思想以后，你做了这样的决定，要不要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你要自己做了决定。在路加福音14有讲，耶稣基督有讲啊，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住下来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你要先想好，你再来决定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说，耶稣基督讲，他说若有人，他给门徒一个选择，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么这个跟从是什么意思？跟从我，这个英文原文英文的意思一样，就是 come after me。 那么直接一出来的这个地方的跟从跟后面的跟从不一样，后面的跟从是 follow， 跟着他后面，前面这个跟从是 come after me， 是你直接一出来就是来到我的身边学我的样式。所以中文翻译也可以，你如果把它仔细的推敲中文的话，跟从是两个动作，一个是跟，一个是从，跟是跟到后面，从是什么？是效法他的榜样，是听他的命令，听他的吩咐去做事。所以说这是跟从。所以说你跟随耶稣基督，你要一要跟二要从，你不能啊不只跟不从，只跟不从，在那我们今天叫什么跟踪，是不是？你跟踪一个人就是只跟不从他，是不是跟踪？所以你要跟从两个动作，一个跟一个从。我们今天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对信仰的事情啊是不冷不热，只愿意跟不愿意从。那么跟随跟从主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指什么？那么有两段圣经经文，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他讲，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换句话说，你跟从主是要什么？是要服侍主，是要侍奉，是服侍他。那第二个他讲，他说跟着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主人走到哪里你要跟到后面，跟到哪里，换句话说是神的旨意运行了什么地方，跟随他的人就要什么到那个地方去来啊，遵随神的旨意去行。这是啊第一段经文。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在这个在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很多人因为不明白圣经，认为这个跟随耶稣太难了，你要是还不知道背还要负什么耶稣的轭，是不是？还耶稣还有担子给我们，尽管耶稣讲担子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这个轭是什么？OK， 如果你仔细查考圣经，这个恶是表明你们当父我的恶是讲基督徒要顺从。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他们一个如果一打仗，如果一方打完另外一方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一个恶把这个恶呢放到这个俘虏的身上。如果这个俘虏愿意来背这个恶呢，表示他愿意顺服，他投降了。如果他不肯的话，那就是他不肯投降。所以这个恶是顺服的意思，不是说你信了耶稣跟从主，主把一个恶放在你身上了，不是，是顺从。那么第二个是要耶稣基督讲要什么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真正的安息。所以从这两段经文里面可以看见了，跟从主是指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服侍主。那个是服侍，是这个 serve，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像奴隶一样去服侍主人，这个叫 serve。 所以第一个跟从主的意思是像奴隶服侍主人一样去侍奉神。那第二个呢，是神的主的旨意，神的旨意运行到什么地方，跟从他的人就要到那里去做主的工。啊，第三个跟从主的意思是什么？是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心里柔和谦卑。一个人心里不柔和谦卑，你没有办法顺从，你也没办法学主的样式。这是跟从主的意思。那么跟从主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说我今天跟两天，过两天我回家睡睡觉，再过两天我想起来再来跟从主，不是这样。跟从主是一个长期的动作，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说跟从主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一个 constant， 是一个 持久的一个动作，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唱诗歌跟从主都很容易唱，但是做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一个跟从主的人，他能真正的得到从神那里真正的安息。那么耶稣基督他对这人讲的这句话里面，他又说，他说下面一个，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什么叫舍己？如果你有英文圣经，英文圣经讲的很清楚，就是什么 deny himself。 这 den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舍弃，否定自己，我把自己什么舍去掉，把自己否定掉，这叫舍己。所以说 舍己，就当舍己，是就应该舍己。耶稣就讲，你如果要跟从我，就要应当舍己。换句话说，你要把什么放下自己一切的自我，你的愿望、你的理想、你的计划、你的权利、你生命的主权，都要交给神。这是舍己，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做主做王。啊，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使徒保罗讲的很清楚，他讲他在3:7-8，他就讲，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保罗比我们有很多夸耀的地方，但是他如今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他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这是至宝，他要得到他，所以说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今天很多基督徒啊，是一手拿着圣经，一手什么，拿着一把粪土，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保罗已经看，讲这是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他的保罗的信仰的目的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个舍己是两层意思，一个舍己是弃绝身上不好的东西，一切可能阻碍自己跟从神的东西，比如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你的那些什么财富、你的那些想要人生追求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圣经里面讲要舍己，要看自己是死的。那么另外一个层次呢，是也要放下身上看上去好的东西，你也要把它舍去，比如说你的聪明啊、你的才干、你的学问、你的荣誉、你的地位，这些东西不是罪，但是这些东西有可能阻碍神的旨意在你身上畅行，所以你也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来，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畅行如无主，让圣灵在你身上自由的运行，这是舍己。所以说舍己是一个构成，一个人如果不舍己，神没有办法用他，他没有办法走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办法跟随主。一个人如果他能部分的舍一部分舍己，那么神就能用他这一部分。当一个人完全舍己的时候，神就能完完全全使用这个人。所以舍己是一个构成，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舍己的构成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宋尚杰弟兄，他是神在二十世纪兴起的一个神很重要的仆人。Okay, 那宋尚杰弟兄在美国留学，他花了大概6年的时间，他把大学博士学位都念完了，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当他博士论文答辩毕业的时候啊，当地的报纸，他在俄亥俄大学的前身呢，原来是个教会大学，后来是俄亥俄大学，他那个拿了毕业的时候，当地的报纸把他当了一个新闻，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学生竟然6年当中读完了大学，还读完了什么博士，两个学位。而且因为他这么聪明，这么优秀的话，那么当他毕业的时候呢，学校给了他一个荣誉，很大的荣誉，给了他一个就是一个 golden key, 一个金质州的一个 key, 象征着这个博士的荣誉给他。但是当宋尚杰弟兄他悔改，真正的认识这个主，重生以后啊，他看这一切都是粪土。就是当他后来就回国的时候，在海南的时候是没有飞机了，只有坐船了好几个月，在太平洋上的时候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抽大烟呐、住在这个轮船的最底层。那么这些富人呐、这个白人呐、这个有钱人都住在这个船的上层。然后他看见这些同胞的时候啊，他很难过。他跟神许愿呐、他跟神说，他说为了我的同胞，我愿意死，只要能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所以说他后来做了一个动作，他在船上的时候啊，他把那个得的这个象征着博士荣誉的这个金钥匙扔到大海里头去，表明他的决心。什么叫舍己？舍己不只是舍，很多人今天很多人讲舍己是弃绝身上的罪恶的东西，那情欲的东西，舍己要舍去那些身上看为好的东西，你也要舍掉。因为你如果不肯舍掉，你如果死死地抓住你的荣誉，抓住你的地位，抓住你的身份的时候，神没办法用你。所以舍己 既要弃绝身上不好的东西，也要放下身上看为好的东西，这样神才能完完全全的使用你。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教士叫这个 Eric Lindo， 这个人他是一位来华的宣教士啊，他自己是出生在英国啊，然后英国宣教士的家，他父母都是宣教士，然后后来他出生在天津出生以后呢，六岁的时候呢，他回到英国去生活，在那儿成长，然后在那儿呢读大学。1920的呢，进了这个 Edinburgh 那个大学去读书，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么在他这个人，他也很有运动的天分，体育的天分，他在学校是橄榄球的队长，然后他那个跑步也很快，所以说他在1924的时候呢，他代表英国队啊参加在巴黎的奥运会。那么他本来要参加的比赛呢是那个100米，他100米跑得非常快，是在英国是最第一 number one， 他跑得很快。那么结果呢，参加奥运会的时候那一天呢，那个100米决赛的那一天呢安排在礼拜天。这个 Eric Lindo 这个人呢，他就觉得这不行，礼拜天是主日，我要去敬拜神，我不能参加这个100米比赛，他就要放弃，不要比。这个英国的领队气坏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来就是拿金牌的，你这个到手的金牌你不拿，你为什么就个礼拜天，你信耶稣的通融通融，你今天不要去，你礼拜天不要，你礼拜一去就是了嘛，是不是？搁到我们今天不是问题，但是放在这位 Eric Linder 这位弟兄的身上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那一天他要守主日，他要来在那天去敬拜神，他不能去做这些属实的事情，所以他决定放弃。然后放弃以后呢，他为了因为这个教练那个领队都说他嘛，他说为了补偿呢，他说他要去参加这个400米的这个比赛，他400米也进了决赛，他去参加400米比赛，但400米不是他的擅长，他要去参加，他没办法，他不去跑也没办法。这个100米后来是他的一个队友后来拿了100米的金牌，最后呢，这位 Eric Lindor 他就参加400米的跑步比赛。结果他跑步的时候，跑步之前呢，有一个观众啊，给了他一张纸条子。这纸条上写什么东西呢？就下面这句话：“那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这是在加撒母耳记上2:30那中间的一段话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你敬畏神，神会尊重你。所以他拿了纸条，就把这个纸条拽在手上。去跑400米，因为他这个 Eric Lindor 跑步一个很特别的动作，当他冲跑步的时候，他是两手举在空中，像个敬拜的样子跑步的，跟别人跑步的姿势不一样。结果他拿了400米，拿了金牌，拿了一枚金牌。所以到了后来，他得了金牌的第二年呢，1925呢，他就来华，第二年他就来到中国来宣教，他们一家都是宣教士，来中国宣教。到了1945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日本人侵略中国，他被关在这个山东潍坊的这个日军的集中营里头。后来他本来可以跟日本人跟英国交换那个战俘的时候，可以把他放回去，但是他不肯，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他的其他的人。最后呢，他在监狱里头，因为这个脑瘤啊，那个营养不良，受很多折磨以后呢，他在监狱里头这个集中营里殉道。所以后来在1981的时候呢。这个好了，这个英国人拍了一部电影叫《列车火马》（The Chariots of Fire）， 啊，这个电影出来以后，那一年拿了4项奥斯卡金奖，最佳电影。在2008奥运会的时候，奥运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时候英国人把它评为英国在这个上一个世纪20世纪最受欢迎的运动员，这是 Eric Lindor。当你愿意跟神为神放弃的时候，神会很看重这个，因为你舍弃的神都知道，你舍弃的东西神都要会补偿回来，不一定补偿你舍弃你的金钱的，他不会补偿钱，但是神知道，神会纪念。这是 Eric Lindor。 所以今天这个基督徒要舍己，人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耶稣基督下面讲了这个十字架，这个下面一句话，他说：“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这点有两个字，一个是天天，第二个是他的十字架。第一个是天天，这个天天不是指 是指每一天，不是说今天背一下明天就不背，是要什么？每天都要背十字架。所以背十字架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必须要什么？每天就背这个十字架，这是一个长期的动作。今天很多基督徒往往是什么啊？参加什么培灵会啊、特会啊，听到讲员的那个讲道啊，听到这个人家的见证，心里一团火热，他就回来参与侍奉啊，做很多事情。但是背了一段时间呢，冷淡了，哎，觉得太难了，太辛苦了，就不背了。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有特会来了，又去参加，心又火热起了，又去参加特会，又开始要什么？要背十字架。很多人是这样。真正背十字架的，不是说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每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那么这个地方讲，他说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要小心了，很多人没看清楚啊。因为今天我们讲十字架，通常就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不是这样。这个他的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是跟从主的人，他这个人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背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背不起。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要背负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他要成就神的救赎的恩典，这不是我们人能做到的。所以说这个十字架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那么十字架是什么？刚才我们诗歌里面，四班的诗歌里面也特别唱这个，今天敬拜的时候也唱了诗歌，十字架代表什么？羞辱、痛苦、死亡。十字架不是一个好东西的。现在耶稣基督呼召他跟随他的人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换句话，他呼召门徒要人来跟随他进入死地，去进入这个去受苦去牺牲。所以说的霍华潘霍华这个人呢、啊，这是在德国的一个牧师，他后来在二次大战那个德国的时候，后来殉道，为主殉道。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讲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他是呼召他来死，进入耶稣基督的死，这是背十字架的意思。那么这么一讲，我想大家心里都已经很砰砰跳了，是不是？这怎么办？那么什么是背他的十字架？究竟指什么？怎么来背十字架？换句话说，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对今天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来讲，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为主来受苦的道路。因为跟从主这一件事，意味着你要为信仰会遭到逼迫，会可能坐牢，会可能会牺牲。但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道路并不只是这些。那么今天在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没有逼迫这些事情啊，会自由的信仰。但是对北美的基督徒来讲，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要致死老我，去舍己，去让生命成圣的路，这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十字架道路也不完全是这些。那么十字架的道路是应该定义来讲，是基督徒生命走向成熟的道路，借着学习和操练许多十字架的功课，使他的属灵生命日趋成熟，直到基督成型在他的身上。这是一条，所以说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成圣的路。这条路当然是一条苦路，是一条窄路，很多时候也是一条孤独的路，因为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然后呢，很多时候真是一条苦路，有汗水，有泪啊，有眼泪，也有痛苦，但是呢，就是一条唯一的一条通向永生的路。你知道吗？今天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很多基督徒都看过。我很快就说不会讲不完了啊。这个《天路历程》，我十几年前看过，看了好多遍，然后最近我也把它重新拿起来读，我觉得很有感触，读得很有启发。这个《天路历程》是一位本人约翰这个人写的，这本书是仅次于圣经之外畅销的书，圣经在全世界是最畅销的，它是仅次于圣经的一本书。这个天路历程里面呢，就讲了一个基督徒一个走天路走十字架道路的构成，他从怎么离开这个密网之城，怎么来走这条路，经过什么彗星坛啊，经过死因诱果，经过什么这个虚幻世界，他怎么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一直最后进了天，到了天城这个路。大家有机会希望地方准备去看一看，这是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你从那本书里你可以看见，这是那才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说每个走十字架的道路的人都需要学习从 操练十字架的功课。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你的十字架跟我的十字架不一样。今天很多人老是指着这太太说你是我的十字架，不是，太太不是你的十字架，先生也不是，你的儿女也不是， OK， 不是这样。所以说每个人的十字架的功课不一样。那么我觉得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有七门功课是大家都必须要学习的。这七门功课是要是一个是十字架下的信心的功课，十字架下面爱的功课。离开了十字架你不能谈不上信心，离开了十字架你谈不上爱，还有十字架下的谦卑，离开十字架你不能谈谦卑。十字架的顺服，十字架下的受苦牺牲，十字架的舍己，十字架下的饶恕的功课。有机会兄弟我如果神允许给我机会，以后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所以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下面没有时间来讲这个，因为时间到了，我就大家要吃饭啊，这个吃饭比这个还重要一个时候。所以说但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走十字架道路，我想很快的够一下啊。一个基督十字架道路是通往永生的路，是唯一的一条通往永生的路。第二个呢，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蒙福的路， OK， 蒙福的路。我记得我只讲一个简单短短的见证。那个有一位姊妹叫王颂林姊妹，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她，她有一本小书见她的个人见证。这是一位在上海的基督徒，那么可能不明白不认识这个人的名字，但他的父亲很有名。他的父亲呢是英国第一间华人教会的牧师，叫王佑德牧师。你这样你就知道他这个人。那么这个王颂林姊妹在刚解放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已经在英国，就要求他去英国去，就给他放弃这个机会。他不要，他愿意留下来跟那边上海的跟国内的基督徒一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因为那个时候风声已经很紧，因为信仰就是意味着受苦。到后来呢，王颂林姊妹后来被抓到监狱里头去，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判刑。他后来为主坐牢31年，1989年才被释放，从青海劳改农场释放。那么这个王颂林姊妹呢，他在劳改农场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因为他有海外关系，他父亲在英国，他的好的有弟弟妹妹在英国，所以说在那个劳改农场的后半期的时候呢，这国家有个政策，如果是有海外关系的人呢，他可以什么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出国去。结果呢，这个王颂林姊妹呢，他在劳改农场他拒绝了这个机会，他就像使徒保罗一样的不肯走出去牢房，他要为主来做这个见证。所以说当他后来出了监狱里头呢，他在上海这个弟兄姊妹团聚会的时候，他就做这样一个见证。当他讲完这个见证以后呢，有个年轻的姊妹就上来就马上来找他，他说正引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什么呢，通达人见后斗长，一没人前往受害，这是正义里头的。他说你有这么好的机会，你也不是犯罪，你是合理合情合理，你为什么要什么自己自讨苦吃走这条路，为什么选择走这条苦路。这个王颂林姊妹就回答这位年轻的姊妹，他说十字架的道路啊，不是受苦，不只是受苦，是一条荣耀的路，是蒙福的路。你不明白，所以说一个走十字架道路是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见证。那么十字架道路是充满神恩典的路。今天一个人如果有愿意有为主受苦的心智，也愿意去舍己，也需要来为主来付出代价，但是好像是很苦，但是呢，十字架道路是一条充满神恩典的路，而且每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都可以站起来就这样的见证。兄弟我因为没有时间，我也不没法讲，也可以这样见证。所以说我们希望兄弟，我希望今天每一个爱主的愿意跟从主的基督徒都愿意来听从主耶稣的吩咐，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听到这个地方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向你的儿女发出这样的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要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没有如果不曾通过这条路，我们没有办法到父神那里去，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若不跟从你，若不主啊走这条十字架道路，我们没有办法主啊真是能够啊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珍惜这样一个啊属天的道路，都愿意来主啊真是能够舍己愿意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因为你的这条十字架道路尽管啊会受苦，尽管会有会多的难处，许多难处，但是你也应允过主啊你的恩典跟我们用，主啊因为你受过你的十字架的大能，接着我们走十字架道路，我们可以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恩典的同在。主耶稣们，谢谢你的恩典，巴不得每位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背随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人。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